非常感谢刚才的带领敬拜的弟兄姐妹，带领我们进入一种光景哈。我就记得我年轻刚信主的时候，每个礼拜天都好像你可以说兴奋雀跃，巴不得去教会哈。你知道在西方国家，很多小女孩小孩子哈，礼拜天他们有的 Sunday dress， 那个衣服只有礼拜天可以穿的，因为那时候其实全世界的人都不是很有钱，你知道，所以干干净净的衣服，擦的亮亮的皮鞋，只有礼拜天穿一次。所以那个很多小孩子啊，就等等等等礼拜天，哇，穿着最漂亮的衣服，那个鞋子上学不会穿的，然后就 Sunday dress， 哇，去教会。我们那时候刚信主的时候，当然没有 Sunday dress， 不过就是说，礼拜天去教会的时候，正好诗篇所说的，当有人说我们去耶和华的殿，我们心就欢喜。耶和华的这个圣城耶路撒冷，像一座联络整齐的一座城啊，所以那种形象啊，所以每个礼拜天都会很兴奋，都要去教会，要去敬拜，要去唱诗，然后就呀那种感觉。信主50多年了哈，我礼拜天还是非常兴奋。很多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情会忘掉了，礼拜天都来听讲道的，不来唱诗的，亏大了。最前面的诗歌是带领我们进入那种敬拜的那种氛围，那种思想当中啊。如果你只是来听到，好像来听课一样，我想礼拜天的崇拜，人的话语信息很重要，但它绝对不是全部。前面的诗歌，后面的诗歌，整个来讲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提醒弟兄姊妹，每一次的崇拜记得从诗歌开始，然后就带着我们进入一个气氛。所以你也可以了解，像在诗篇42篇里面有提到什么呢？诗篇42篇，那时候是犹大人流亡到巴比伦去了，到了巴比伦那边他们不能够在那里敬拜了。然后那写诗篇42篇的人，我相信是一些利未人，那些利未人是诗班的成员，是利未人，所以他们在怀念当年在圣殿，当年他们可以就带领信徒进入圣殿去敬拜，可是他们现在在巴比伦。好像昨天上午有来，昨天下午有来的人，我们在唱那首恋故乡。你知道写那种诗歌的人就是那种利未人，他们当年是诗班带领全部会众进入圣殿，他说现在我们在巴比伦 No more， 没有了。他说想起当年我们带领会众进入圣殿去敬拜神的时候，如今我们流落在巴比伦，圣殿被毁了，我们再也不能回去了。所以因此写上诗篇137篇，他们把他们敬拜赞美的时候会弹琴，在做很多的乐器，我把我的琴挂在柳树上， No more， 我再也没有机会，我再也不会唱这种诗歌，因为那种欢欣雀跃的诗歌在流落在异乡他国的时候没有了。所以你就知道那种心情，所以他才会说在诗篇137篇，我若忘记你，请为我忘记技巧，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因此就是说他那种他们那些诗班的人要去带领诗歌敬拜，他们那种感受。所以我盼望我们在读任何圣经，新约的旧约的诗篇的时候，你要好像进入他那种思想的氛围中，你才能够不单只是欣赏，你可以领略那个东西，甚至你好像融入那个当中，然后你从心里面产生一个共鸣，一个 echo， 一种回音， yeah。 所以那个时候他才会特别特别的感受到说，如果我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就好像我们开头唱的那首诗歌一生一世，也是昨天晚上我也提到那个诗篇27篇，只有一件事，我只有一件事，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我知道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姊妹啊，大部分来自中国，而且大部分都是可能在加拿大才信主的，你不是在国内信主的，少部分我知道是有的。那我们当中也有一些可能港台来的，我们可能信主时间比较久一点。当你刚刚信主的一段时间，我觉得我们还是一个，我们有两面。第一方面就是好像一个刚刚信主的人，虽然不管你年纪多大，刚刚信主像一个出生的 baby 一样，你知道一个 baby，比如说你抱着他都有那种牛奶的奶香一样，所以我们还是很 fresh， 有一种新鲜的味道。那这种我刚刚信主的那种新的那种生命的那种光景和状态，那种心情，盼望我们能够一直维持这样一种纯真。所以这是我当年信主的时候，从那个时候一直到今天50多年，我一直求主给我就是保持这种在信仰当中最初的那种纯真的心态，而不要信主越久好像慢慢就我们叫老油条一样，就觉得习以为常了，我们再也没有什么新鲜感了，然后很多人就变了。婚姻当中也是如此，谈恋爱都很新鲜，老夫老妻的时候就很不一样，盼望我们一直保持那种新鲜。可是另外一面也要记得，虽然我们刚刚信主，但我们要讲的这段经文就提到一些事情。我们有个原生的家庭，我们从家庭，我们的社会带给我们很多东西，我们过去的生活形式、说话、做事，就是原来那套东西一直跟着你，那个包袱很大的。就是说你要更新的时候你要去旧更新，可是那个旧的东西是如影随形，如果你没有这种属灵的警觉，你会一直用过去的方式一直到今天。即使你成为基督徒，即使你在教会里，甚至你成为同工，你还是用那一套。什么套？文革那一套批斗。我从小就是批斗，到现在还是批斗。30多年前，有一位老牧师，我不知道他现在还在不在，因为我还现在活着，90几岁了，可能过世了哈。我们叫他王长兴王老师，他是在多伦多华夏教会第一任的牧师，他是跟随王明道，王明道的，所以他是在北京王明道的教会长大的。后来他也帮王明道写了。替王明道写的一个传记，王明道写了自己一本传记叫50年来，然后他过世的时候90几岁嘛，所以是王长兴王老师帮王明道写了又40年，就50岁以后一直到他过世90几岁写了后面一个传记。那他在华夏教会当牧师嘛，当然那是30多年前的事情了哈。那有一次我跟他聊起来他在那边侍奉的情况，讲了讲他就讲起来了。他说侍奉不容易啊，他其实已经是他在那侍奉他已经六十几岁了哈，所以30年前嘛，60几岁了，所以是很有经验的，而且在国内是跟随王明道的，应该是很辈分很高的哈。他说在侍奉的时候，那因为华夏教会的特征是华夏教会是多伦多第一间纯粹由国内人成立的教会，他所以信徒都是国内来的，所有的教会领袖包括选出来同工执事都是。他就跟我说，我每次开同工会就跟开批斗大会一样，他就是批斗对象，那下面的执事都是造反派的那种样子、虽然都信主了还当执事同工啊，但是还好。他说我呢，第一个我够老，就跟邓小平一样。第二个，他在教会侍奉没有拿教会薪水，我没拿教会的钱，所以不然的话拉人的对手软，吃人的嘴就软，什么嘴软手软，反而言之你拿了教会的这薪资的话呢，那些给钱的就一副我给钱的就是大爷，你是我聘来的，我不是你聘来的，我不拿教会的薪水，所以还撑得住，年纪又大经验又多，怎么怎么怎么。可是 我想那些年轻的同工们倒不是故意要怎么样，故意要怎么样，不过就是说他从那个氛围长大的，行事为人说话做事讨论事情就是那个调调、哦、他不觉得怎么不对，可他不知道那是旧的。所以今天要讲的是你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你不要把原来那一套视为理所当然，在教会中，在家庭中，在为人处事当中，还是活出那个样子来，你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我们需要有这个警觉、啊、所以一方面呢，我们要维持刚信主的那种纯真，那种热心，那种爱主，那种追求，那种专一，另外一方面别忘记你会带了一堆你的包袱来的，这些东西都要在圣灵的当中光照，圣灵的光照之后一点一点要拿掉，否则你就是信主十几年了，你就问他老婆他怎么样，还是那个样子，什么样子，就那个死样子。所以你说重生了有生吗？我还是那个死样子。所以我告诉你，你将来上不上得了天堂，问上帝之前先问你老婆，你老婆这关都过不去，那上帝那关更别过了，上帝更是无所不知的哈。老婆都还不是无所不知，不过老婆比任何人都知道多一点。所以求主怜悯。翻开我们的圣经以弗所书、第四章。那其实我昨天还有今天晚上明天我所讲主要是希伯来书，不过今天上午跟今天下午呢，因为谈到比较多关于教会一些事情，所以我就选了以弗所书第四章，今天上午还有下午两堂都是讲以弗所书第四章。那次序上我稍微做了一点调整，所以先讲十七节之后的，那第一到第十六节呢下午会有分两段来讨论。那第四章第十七节我们分两段来念哈，我们先念第一段，第一段呢是十七节到二十四节，十七到二十四，二十五节之后呢我们待会再另外念，免得一口气念太多了那一段，然后跟大家来分享。同样我们用起音的方式念，我念单数节、大家念一起念双数节。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七节，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地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们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好，现在在这里，这边有几个字特别凸显的，一个是提到新人和旧人，然后也提到我们原来这个人呢，心好像是逐渐逐渐的败坏。那我们成为基督徒，就好像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我们很熟悉的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如果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经过去了，你看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我才说你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一种热忱，一种新鲜活泼的感觉，一切都变成新的，那应该要保持这样一种心态一直到我们将来见主面，而不要让这种新鲜活泼的那种感受好像慢慢慢慢随着时间就消失了。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大学一年级信主了，那信主以后的你要问我什么感觉，我们当中如果有人没谈过恋爱啊，哈，人生去到一大半了，没谈过恋爱，人生太苍白了。谈恋爱的人是什么感觉啊？谈恋爱的人在热恋当中，你看到他每天就是傻笑，就这样就想起昨天跟他怎么样，那别人干嘛啊？没干嘛，你在干嘛？他就想起那个，所以你知道，那种谈恋爱的人就好像掉到蜜罐里去一样，每天就是甜蜜蜜的，傻里糊涂的， 刚信主的时候，你知道吗？刚信主也会这样子的，有时候就是乐乎乎的，怎么啦？没怎么，那就是好像信主了以后那种新鲜活泼的感觉，每一天就觉得怎么样？即使关上阴天下雨，都是哦，好美的雨哦，你懂吧？不会说哦，阴天哦，心情有一首诗歌哈，我的心情就跟天气一样，那个阴霾就哦。真的信主的才不会的，管他阴天阴晴天都一样，每天都是心情开朗。就是新造的人，你看一切都变成新的。所以我刚信主的时候，对什么东西都有兴趣。所以我学理工的嘛，所以后来我没有考高考，我是直接保送台湾大学，然后化工系。我初二就决定了读化工，然后保送化工，可以填五个志愿。我们考大专联考啊，大学考试可以填124个志愿，就你考上123，那叫志愿嘛？最后一个就是总要挂个名字嘛，对不对？那我们保送可以写五个，我不要写五个，一个就好了。从小就想好，台大化工系就台大化工系了。那以前是学理工的哈，除了理工的东西，其他我都不会读的，什么文史哲，除非考试要考的。可是进大学以后，刚信主的时候，就是。好像天开了一样，这样什么东西都有兴趣。因此文史哲 whatever， 连音乐我都读了好几本，什么黑人的爵士乐怎么来的，然后什么东西中国文化史，什么陶瓷唐三彩，哦，去看书去上课，我去听课，那当然不是没有学分，就旁听嘛。我旁听了一整年，每个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礼拜六下午是不上课的，可是那个老师是故宫博物院的高手，他要礼拜六上班到12点，然后下午才有课，才有空来跟你讲嘛。所以我也跑去旁听，听了一整年呢、啊。什么画国画怎么画，虽然我不会画，就听他讲啊，然后就反正很有兴趣。因为什么？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我对于所有有关于人的事情都很有兴趣，包括不是基督徒，佛教徒怎么看人生呢？看一看这个无神论的什么存在主义的，他在搞什么？这个牧师的儿子反基督教反得太出名的尼采，你去看看尼采他说什么呀？所以那时候有点乱读，因为其实信仰根基都没打好，就是乱读一堆东西的话，吃了一堆杂草，消化不良，差一点都把我的信仰搞砸掉了。但那时候的心情就是一切都变成新的，所以这一点是一个正面的，盼望我们对信仰对神一直保持这种渴慕的心理。当然我也提醒弟兄姊妹，什么东西可以读，但是千万别忘记读圣经，别什么都读就圣经没读，那你怎么死的就不知道了。所以呢，我固然读了一堆杂草，什么尼采啊什么东西，那我的信仰有点在摇动，可是毕竟我还是读圣经的，每天读每天读每天读。我那时候大概还没有说每一年读一遍圣经了，那后来我不知道哪一年开始，我就几乎每一年读圣经，就信主50几年，读了几遍我没算，至少40几遍吧。可是师母比我厉害，他有好几年一年读3遍，所以他如果10年一年读3遍，我一年读一遍，10年就输他20遍，所以对他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圣经一定要常常读常常读常常读常常读，就要像做泡菜一样，神的话语就丰丰富富在你心里面。然后接下来这段圣经就提到什么，就提到一个身份的转变，我们原来是旧的人，现在变成新的人，所以要脱去，他用动词是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他用脱跟穿这种动词来形容这种身份的转变。然后他提到这个旧的人是渐渐变坏的，从这样的角度来讲，我们中间年纪越大的越危险，我就坏得更厉害。所以小孩子所谓的单纯，就是说小孩子想吃糖，他是整个都写在脸上，他想吃，然后看他那个那年纪大的好处就是想吃装的没事儿，这唯一的差别我告诉你，就是很会，虽然你不姓庄啊，装的很像， 当然我姓庄哈，庄牧师好像是庄的。我刚到 Boston 去牧会的时候，神学院刚毕业，第一个教会就是 Boston 的圣经教会。我一去的时候，我看看我们的服事的那个团队哈，我就跟弟兄姊妹说，我说下次聘牧师啊，记得他姓什么。你看我主任牧师姓庄，好像不是真的，庄的。我的二把手二号副牧师姓戴，代理的，虽然他可是名门之后啊，戴德生的后代耶，哇！但是不管怎么样，毕竟是戴的。第三个牧师姓吴，口天吴，吴牧师，没有牧师。第四个是一个女传道 ABC 美国长大的广东人，姓梅花的梅，没传道。他没传道，一个吴牧师加一个没传道，最后剩一个了，那个人姓左，左宗棠的左，叫左传道，旁门左道啊。我说下次聘牧师记得选个什么郑成功的郑，郑牧师，整排的好牧师，曾国藩的曾，曾牧师，真的，不然都是还好，还好我没姓贾，不然教会这个对啊，过去有假先知，什么假教师，但是假牧师，所以我认得一个假牧师，他真的是仕途不顺啊，他在哪里牧会都可。就是说到现在流落何方我都不知道了哈，我知道他两三年就换一个教，换一个教，换了好几个，他就这个性不好。还好我姓庄，庄的是庄的，还有点像真的一样。所以呢，旧人是渐渐变换，那他怎么形容渐渐变换呢？你看他的形容哈，很有意思。你看这圣经，他是先是虚妄的心，然后心地昏昧，再来。心里刚硬，再来良心丧尽。我告诉你，那种人找那个小三的人就是这样，先是虚妄，不知道自己是谁，觉得我来第二春的，还第二春的，秋天都过来第二春，虚妄，然后虚妄，那人家嗲嗲的，王总、张总、我来了，这种就是虚妄，不知道自己是谁，然后就开始昏昧，糊里糊涂，最后心里刚硬。硬把老婆给甩了，然后良心丧尽，就现代的陈世美就该把他炸了，你知道？所以你看这个变坏就是这样，先是虚妄而已，对，然后再来昏昧，再来就是硬了，心里刚硬，最后就是良心丧尽了。变坏就是一步一步往下跌，随着环境，随着各方面的事情，然后我们就贪心种种的污秽放纵私欲，他就用这个来形容这个旧的人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腐化的。所以这个旧人需要脱去。但是当我们信主的时候，他下面说，因为以弗所书是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嘛，所以读信的人都是一些所谓的基督徒。他说你们既然已经这个学了基督，就不是这样，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你们就不应该是这样子。所以这一点提醒我们，很多所谓的基督徒理论上我们都听过学过，应该不一样，结果还是这个样。那问题就是什么地方出了毛病呢？这个东西有很多很多讲究的。当然这个林长老已经先给我一些他想到了一些问题了哈，那我想还有一些问题还没收集来，因为跟救恩有关的，很多人自然就会想到一个问题，哎，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了吗？哎，什么人会得救？为什么一个人所谓受得起，从水里捞起来了，结果还没得救？等一下，问题解答再回答，卖个关子。但是现象是，你学了这些道理，然后听过神的道理，领了他的教训，如果还是那个样子，至少一件事情，你可能根本没有得救，你可能根本没有神的生命。虽然你受了洗，你为什么受洗？千百个理由。也有人就是我要娶个老婆，那老婆是基督徒，那老婆说除非你受洗，我说我不会嫁给你，好吧，那就下个水呗，那就下水了，就跟下个饺子一样，就下去了，捞起来还是那个样子，所以他信主了，受洗了，受洗了就是信主了，得救了，差远了。圣经是说，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对，那心里相信，口里承认，那问题是，我信了，你真的信了，你真的信了， 我心里相信，你心里信谁知道呢？人心隔肚皮，对不对？何况有人肚皮那么厚，我怎么知道你真的信呢？所以雅各书说得很清楚，信心没有行为，信心没有行动，信心内在看不见的信心没有在外在的生活行为上确实的表现出来，那是虚浮的信心，或者说虚假的信心。所以今天很多自称是基督徒，他不是真的基督徒，他没有重生，没有得新的生命，他还是旧人，而且将来当然不会得救。所以不是你说嘴巴说信了信了信了就算信了，你得有生活的实际才能证明你是真的。所以你内在看不见的信心必须用外在生活的行为来见证，虽然我们的行为仍然不完美，但是不完美的生命仍然可以证明你是有生命。一个 baby 健康，他可能不会讲话不会走路，但他是健康活泼有生命的 baby， 对不对？不一定是完美的才叫做真信徒，不是，就在于你的生命在成长中。简单说起来是这么回事，一个 baby 会吃会喝会闹，活的；一个 baby 不吃不喝也不闹的，你得提防一下，有问题了。他不吃不喝不长，然后什么声音都没有，他是活的还是死的？各位弟兄姐妹，你对神的话不吃不喝没兴趣，读圣经就会进入催眠状态。所以有些人床头放一本圣经，不是要读的，就是睡不着了就看看圣经，然后看完就立刻安息主怀。如果你要这样子的话，那我还教你几段圣经，催眠的作用特好。有的圣经你不能读的，一读兴奋起来你就别睡觉了，这跟读天龙八部一样了啊！有的圣经读起来真的就是，哦，利未记啊，譬如说什么大麻风的病啊，又是头上长了什么白毛啦，又是什么啦，又是什么啦，读的这啥呀，读了读了你就安息主怀。或者读民数记，这个支派多少人，那个支派多少人，跟数羊一样，数着数着数着数着数着数着数着数着你就安息主怀了。那种都是很适合睡不着觉的时候读的。还有些人呢，睡觉睡不好就喜欢来教会，因为牧师一开讲他立刻安息主怀。他唯一的抱怨，讲道太短了，好不容易睡着了，什么三十分钟就结束了啦，应该睡久一点的。而且这种人都有直觉啊，他有始有终啊，一开头讲讲到哎，进入正题，他就开始睡着了，快要结束阿们他醒了，所以阿们他也阿们了，所以有头有尾，中间都没有。如果你对主的话语是这种的心态，不吃不喝又不长，信了十几年还是那个德性，那请问你说你得救有重生的生命，我怎么看都看不出来，对不对？不吃不喝不长。所以今天回家你就可以好好反省了，你到底有没有生命啊？当然你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有把书架的圣经拿出来，这样呼呼呼呼呼一下，表示你平常都没有读嘛。啊，当现代的更进步了，现在有些人都用电子了，对不对？连圣经都没有，那晃晃晃这样。然后据说 Samsung 发明了一种手机，我没看到，大概经过 market 调查一下就发现卖不出去。据说我们在画画画， Samsung 发明一个手机，据说啊，我没听说过，真的看到他说画画画还是手画，现在发明一个圣经更 sensitive， 他不必画，用嘴巴讲会换页。在台湾卖不出去，因为台湾台风来了嘛，风大哇，挡都挡不住，所以呼呼呼，所以不必催了。所以连小孩子，三岁小孩子，你问他一个什么事情，我们以前说，我想想看，想想看，现在不会想想看，现在都是这样，我想想看，他的翻页，到底这个答案是什么呢？旧的人，我们从信主以后开始进入一个生命转换的过程，就是要除旧布新。那后面他就叫新人，要穿上新人，很有意思。他用脱跟穿，脱跟穿那个动词是一次完成的一个动词，就我脱了就脱了，穿了就穿了。所以你成为基督徒，成为神的儿女是一次搞定， once for all， 你是基督徒了。不过穿跟脱固然是一次完成的身份的转换， 可是后面他提到更新，那个字是现在进行式。所以哥罗西书同样类似的一段呢，他就提到渐渐更新，你的生命在知识上渐渐更新。那个渐渐原文没有，但是因为那个动词是现在，是等于是英文的现在进行式，所以加上渐渐是对的。我们生命的更新是渐进的，但是换句话说，你外在的生命的一个身份哈，跟你实质生命当中是有点不同的。身份一次就换了，可是生命是逐渐的更新，然后配合你外在的生命，所以内外要一致。但是外面的身份一次搞定，我就是神的儿女了，我已经重生得救，成为新造的人了。对，你的身份是如此，可是里面的生命、言行举止、一切的一切，却需要漫长的时间逐步的抽梁换柱的。所以不要把这两搞混了。那这个过程，生命的逐渐改变，有时候我们称之为成圣，成为圣徒，成圣的过程。所以因信称义是一个一次确定的，可是成圣却是渐进的。所以以弗所书，我们今天下午会谈到第四章的第一节，他就说了一句话：既然蒙召，我们蒙召成为基督徒，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就在这里，你蒙召的恩，你已经有一个身份，里面的生活必须跟这个名分是相称的，否则内外不一致。外面说是基督徒，可是里面的生活还是那个样子。当然我们是有个过程，但是不能够每天都一样，所以因此我们生命渐渐渐渐越来越能够活出一种新的人。他就提到新的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等等。所以重生是一个生命再造的过程，严格说起来重生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次搞定的。身份一次就有了，但是重生的那种真正生命再造的过程是一个渐进的，然后你慢慢的生命就能活出神的那种公义和圣洁。那也因此二十五节开始就提到什么叫做新造的人，然后他用五个方面来谈到。我们来开始读二十五到五章二节，二十五节也是用起因方式来念。四章二十五节，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这些所说的就是，如果你是个新造的人，然后生命渐渐更新的时候，就逐渐在这几个生活的方面会显示出真正神儿女应该有的生活。但他用了什么东西呢？用了五个都是人际关系的。他不是讲说你会不会背使徒信经，你懂不懂得新约旧约哪几卷书，每卷书的主题是什么，他不是考圣经常识的。他考的是什么？问的是人际关系。因为人际关系啊，是大概所有属灵生命当中最难的一部分。你可以研究圣经的知识没有问题，人际关系是人见人怕的。尤其啊，我们当传道人牧者，哎呦，我们宁可研读圣经参考书啊、电脑啊、写讲稿，这都没有问题，一碰到人就不行了。这个人是挺麻烦的，尤其这个牧师哈，哎呀，牧师不是人干的，这个麻烦啊，对不对？因为我们要伺候一堆人， 你说服侍，对，服侍，但是每个都老板，你知道吧？公婆很多啊，每个人都有意见的。哎，牧师，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个男厕所那个水一直在漏水、啊？什么意思啊？牧师，修一修马桶。我修马桶。我刚到 Boston 的时候，前一任牧师还警告我。前任牧师原来在校园团契做同工，你知道李秀全牧师原来校园同工，然后做了十几年，然后去 Boston 牧会。他第一次牧养教会就在美国，在台湾从来没开过车，因为校园同工骑个脚踏车都不错，还有汽车。台湾的时候哪有同工开汽车的？那在美国没有汽车是不能动的，你不能怎么探访呢？所以学了驾照，开了汽车。刚刚上任没几个月，半夜那时候是一月还是二月，冬天呢、啊。电话就来了，半夜电话来了，牧师啊，赶快救命啊！怎么啦？我车子在高速公路爆胎，帮我换胎，就半夜一两点，零下不知道多少度去换胎，他就跟我警告，主坤啊，你会接到这种电话的哦，注意哦，可能要你去换胎。因此我上任第一个礼拜天，我说。很高兴我来这个教会侍奉等等，讲完了客套话，再还就说，不过提醒大家一下哈，我不会换胎，我的车胎都是garage弄的，我到现在真的不会换胎，所以别找我哈，你要打电话，车胎坏了什么事情 ，AAA， 你们是 CAA， 对 ，American Automobile 什么 Association 对，对，他换胎，他换充电池什么，他做得很好，别找我，还好，感谢主。二十多年下来没有人找过我换胎，所以牧师是干嘛的？一脚踢啥都干的。所以啊，但这个还不麻烦，换胎就换胎呗。哎呦，人才是麻烦的。所以很多牧师做了，他做了几年才不到五十岁退休，他退休干嘛？他不牧会了，他做别的，譬如说开创一个基督教机构，自己做机构的头，对不对？自己当老板。他不能说牧师不干了去卖保险，这样人家听说爱世界，所以不能卖保险，这只能做基督教的，要不然当神学院教授，要不然就做快乐的巡回布道家。不，这种人没几个，不过巡回布道家都很快乐，他会带走一片掌声，所有的难题都交给牧师去处理。总而言之，为什么怕牧会？因为牧会就是人际关系。哎呀，那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更复杂。所以有个姐妹要我们离开我们Boston，要去加州，要我帮她介绍一个教会，然后一再的叮咛嘱咐，一定要很好的、很好很好的教会，真的要很好很好，有没有？不多，有一两个，那哪一个？我想最好不要告诉你啊，为什么？就那个教会蛮好的，就怕你一去啊，人家就不好了。我的意思是，天下有这么好的教会。天上才有，地上没有。就算有，你一去他就不好了。你有那么好？你配得过这么好的教会？你也不是那么好，所以我还怕你去了把人家给污染了。当时半开玩笑了。我的意思就是说，天下没有那么美、那么好的教会了。人跟人的问题总是有，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带着我们的脾气，带我们这些进来，所以人跟人的磕磕碰碰都是这样的嘛。那以我的个性，真的，我这种个性天生的就是应该做快乐的巡回布道家。我到哪儿都不会有时差的，我从这边到比如中国或亚洲差十二小时，白天晚上正好对调。我一去就睡觉，然后早上起来就干活。我不会白天想睡觉，我没有晚上睡不着，所以我是适合旅行的，到哪儿都没时差。然后该睡觉，天一黑我就睡了，管他是在美国时间几点我就睡觉了，然后起来就起来了，天一亮我就起来了。然后可是为什么跑去牧会呢？后来第一个想过说，我将来如果教神学教人家牧会，自己从来没有真正牧会，好像也不太对。另外一方面，哎呀，牧会是有点难，不过难是难，后来想想其实难它就是一个属灵生命塑造的最佳场所，是很麻烦，但我觉得我没有被虐待狂，但是我发现所有属灵生命的塑造就在这个很难的氛围中，所以人际关系就是一个。昨天晚上我也已经说了，通往神的荣耀的路，十字架是必经之路，耶稣走过，没有人能够逃避， 所以我说我当年要奉献的时候，除了有人劝我晚几年让我孩子大学毕业再奉献，还有人跟我说，行，你去读神学，读完以后继续回去上班，神学博士，然后代职侍奉，嚯，多好！因为你不拿教会的钱，相反是给教会钱的，你会非常的清高。你要知道，长职会、长职同工会那个桌椅啊，传道人这边的温度特别低啊。哎呀，别坐这边，坐那边。当然，我做长老、做执事做了十几年，我当然知道我们的温度如何，我也看得见对方的对面那边的温度显然不怎么样。可是说如果这是道理的话，那谁还能够该去奉献做牧师传道啊？神呼召我了，换边就换边了，我就从长老执事这一边换到做传道人这一边。就昨天我说的，怕热不要进厨房，如果你觉得怕折腾，怕这个摩擦，你不要做传道人。那不是说我的个性没怕，不是你的问题，是呼召嘛，神的呼召，神有遮盖，神有保守，神有带领，但你心里准备好，问题是蛮多的。可是这不是只有传道人的问题，每一个信徒人际关系上都是一个不容易的。所以他就列了五个方面，然后这个五个方面呢，他也提到一些正面跟负面的，正面要怎么样，负面的不要怎么样，他就用这个正面负面，虽然不是每一个都有哈。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开头有提到，因为我们每个人信主的之前带来了我们原来的生长的家庭社会环境的一些耳濡目染的一些包袱，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做法，待会会讲给你听。所以我们要从这边从旧变成新的。所以这五个里面，他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他说，所以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不要说谎，要说实话。但是提醒几件事情，第一个，个人与邻舍邻居，这个邻舍哈，不一定是真正你住家的邻舍，在圣经中尤其旧约美事者邻舍，因为你知道这是以色列神的选民的社区，所以他的邻居就是以色列人。后面就提到互相为肢体，肢体邻舍其实所指的都是主内的弟兄姐妹，所以这是教会中弟兄姐妹的关系，我们要跟我们主内的弟兄姊妹说实话。那当然我对基督徒说实话，是不是对不信主的教会以外的人我就不说实话了？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但至少信徒当中要说实话。那对于不是信主的人，我不一定说谎话，但是我可能不会傻傻的交心交肝交肺啪都倒出来，对，你会选择性的说一点什么。可是主内弟兄姊妹，我们应该说实话。有人说诚实是最好的法则，我是认为诚实是唯一的法则，不是最好的，偶尔可以换一换。这一点坦白说对我们中国来的人是有点难的，在中国的社会是不能都说实话的，你都说实话就活不下去了。因此我们习惯于遮遮掩掩说假话啊，有些是刻意说的假话，有一些是让你误解的假话，对，这种之类的。那好，那不管你过去怎么样，现在问题是，第一，你现在信主了，在教会里；第二，尤其你不在中国了，你现在在加拿大，你现在在国外的社会，你有很多选择，但你不要选择说谎话。所以以前有一次，我已经好多年没去中国了，2012年以后习近平上台我就没去了，他怕我当然他还没做国家主席我就没去了，不是他上任以后。那有一次在国内坐飞机嘛，就看到那个国内的报纸嘛，一个上海的一个什么报纸，哎，里面有个调查很有意思啊，他就问，他是中国上海社科院调查的哈，这个调查很有意思，他问过一些上海人几个简单问题。第一个，你说过谎话吗？95%以上说呀，说过，蛮这个还蛮诚实的哈，说过，反正吴敬明调查的嘛，说过实话，说过谎话吗？90%几说说过。第二个，你说谎以后你有什么感觉？没怎么样，正常。如果你旁边有一个人从来不说谎话的，你觉得怎么样？这个人不正常。 简单几个问题，就是说在那种社会里面觉得你不说谎是不行的，不行，很多事情做不通的，你必须这样，所以大家都习惯于，所以你无论说什么大家都知道你说的话八成是假话，生活这样相处的。当然我不知道真的吗，这社科院调查不是我说的、哦、回到美国，哎，美国有另外一个报纸在讲一些类似的问题，他也在调查，问美国人，美国人说过谎吗？60%的多少人说、啊、我说过。然后你说谎的感觉怎么样？ awful， 很痛苦，我觉得、很不喜欢了，但他说过了。那如果旁边有一个人很诚实几乎不说假话的，你会怎么样？ I admire， 仰慕，哇，敬佩这种的人。所以一边的人如果你不说谎话，旁边人对你是敬仰，因为另外一边人是觉得你是怪胎，你说你会怎么样？当然不要辜负大家的期望嘛，哈，大家都期望我要说假话，所以我要说假话，不然我变成怪胎啊，我才不要做怪胎呢。所以你知道这种的社会环境酝酿出来的人，我现在不再说普通人，我是说基督徒，你还是会做同样的事情的，不是太夸张的。马来西亚一个神学院我长期教课，他的院长就跟我讲，他们20多年前开始，然后他们就开始要帮助国内家庭教会，所以帮他培训一些神学人才嘛，所以他们特别让国内推荐家庭教会推荐一些人来读神学，他们给他奖学金免费。第一批的学生当中好几个不是基督徒，这怎么有非基督徒来读神学啊？而且是家庭教会推荐，原来是他家庭教会的侄儿，他把家人送来了，可能连信主都没信主送来，你不要钱啊，出国读书。所以我想说教会领袖不是普通信徒啊，你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呢？可是你就知道这种社会的污染到一个地步，连教会领袖都会做这种事情。后来神学院学乖了，从此以后第一年不给任何奖学金，来上课一年我再考核一下学业成绩如何，为人操守如何，如果好第二年开始给，第一年绝对不给。所以可能有人很诚实、哦、可是有一些不诚实，搞到最后大家就，所以有的时候诚实的被不诚实的拖下水，就这样。可是在中国的教会里面都会发生这种事，你就知道社会的影响非常大。但是你成为新造的人要脱去这个，说实话弟兄姊妹之间不要只是表面的很好啊很好啊很好，其实哪儿好啊，心里一堆的疙瘩，跟人有问题，跟老公有问题，什么都有问题，我们表面上是不能说的。当然我没有要你碰到每个人都说不好，我老公不爱我，你要到全世界，你到全教会公布啊，我没叫你这么傻的去讲嘛，对不对？但是你知道说不太好，不过有些事情我不能跟你讲，为我祷告吧，那也行，你别装着一副很神圣的样子。学习说实话虽然不容易，而且有代价，但是我们尽量学习。第二个问题是更有意思了，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坐，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意思是什么？没有说不能生气哦，这边没有说不能生气哦。不能生气，我想我们中一大半的人都完蛋了，有些人就是有。可是问题是生气不要失去控制，第一不要犯罪，第二不要含怒到日落，第三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三个 no no no。 什么意思？因为发怒而犯罪，就是说因为发生气了嘛，你会口不择言的讲话，讲了一些话是有点杀伤力的，然后之后说对不起啊，昨天生气了乱讲话，别记在心里，别记在心里。有人说得好，你说出去的话就好像沙滩边写的字，海水一冲就没了，你说出的话在他的心里像金刚钻刻在铁板上，38年后都记得，尤其你老婆。38年前，好没良心哦！你说那个话，会一再记得。所以弟兄们，你说出的话就像海边的沙上写的字，一下就过去了。你说我已经道歉了嘛，还要怎么样？你就是这样，海边的沙一样，沙沙就没有了。可是你在你老婆的心里，我告诉你，那是金刚钻刻在那儿了，可能一辈子都忘不掉。所以不要轻易说这种话，所以生气不要犯罪或者动手。你在美国加拿大都是这样， 你知道一动手那不得了了，你一叫警察来哈，嗯，有一次我在教会，一个姐妹打电话来，哭哭啼啼，主牧师，你要救我。我说怎么了？怎么了？我老公被关起来了啊？你老公做了什么事？没有啦，我们两个人在开车，在路上的时候，我们两个在反正不高兴嘛，然后我在说他嘛，然后说他我就掐他，你知道，他一边开车掐他一下，那老公就啊，不要叫掐我，我在开车啊，这样，啊哎、这样，然后一挡就一手一打就打他脸光，然后太太很生气，911就打了，就到了。shopping mall 刚停车，三部警车包起来，警察下来，他动手了吗 ？Yeah， 他还在气头嘛？有，警察二话不说，手铐铐起来，哎靠，没那么严重，他只是，你说有了，只有一句话而已 ，No more， 我没有空你听你其他东西，去法院见 ，OK， 走，就关一个礼拜了，不得保释，老婆就不得了了，那他们是信主的啦。那在国内就已经结婚的，然后来美国信主，信主，然后刚信主没多久嘛，那当然婚前没有婚前辅导了啊，没有婚前辅导，当然婚后就快倒了嘛。婚前辅导就是快倒，把他扶起来，不要倒嘛，就辅导嘛。啊，婚前没辅导，婚后一定倒嘛，然后怎么办？那当最后花了一些办法，最后保释出来，哇，美国很麻烦的，其实加拿大没好到哪去，我告诉你，一关进去，哎。一个礼拜不得保释，另外这个法院里面可能搞不好变成 criminal record 犯罪记录，你永远不得 入籍了，就没了。哇，要花律师费啊，消掉这个哦啊，这些好后悔啊。然后因为婚前没辅导嘛，我就把那个婚前辅导，我们有一些那种，其实有个光碟了，现在这种光碟以前用磁带的，那这次我没有带来，不过你要的话你可以 order， 我们有个光碟讲夫妻关系嘛，他就常常在听。那有几次 有一次我到他家去，然后他说我儿子要看你，我说你儿子要看我干嘛呀？儿子要婚姻辅导啊，就6岁的儿子躲在柱子后面这样看我一眼，因为他每天他洗碗做家事的时候就放那个磁带一直放，绕梁三日你知道吗？这儿子常常听到我的声音，他听不懂我们在讲什么婚姻辅导的事情，不过儿子听多了就这牧师长得什么样还没见过，他很想见见我，就躲在柱子后面讲看我一眼讲但后来和好如初了。所以我跟教会弟兄姊妹说，弟兄别打你老婆，姐妹不要打911，要打电话打到我家来，你打911我告诉你就吃不了兜着走。我说为什么动不动打911？我们在国内都是这样，夫妻吵架就找公安同志来帮我们协调协调。哎，我说美国加拿大的警察没那个空，他一来就是有就立刻压起来就送去了，然后他不管了，没事了，实际上是法院的事儿。他不听你解释，第一句话定生死，他动手了吗？你说 yes， 立刻就是扣起来，其他后面说都不算了。所以你生气的时候你可能会动手，或者说一些不该说的话，不要犯罪。第二个，不要拖，谁会拖？我告诉你，都是男的。心理学家调查过，碰到问题的时候，你喜欢正面的去解决它，立刻解决，还是喜欢绕着弯？男人80-90%都是绕着弯的，女人就喜欢不行，不够解决，不要睡觉。我不知道你们当中姐妹是不是这样子，知道我老婆是这样啊、哦，我也是投降，然后认先认罪，好，认什么罪？不知道，罪加一等。这虚情假意认罪悔改认什么罪都不知道。我说、哎、我知道我肯定我错了，可是我才不知道错在哪里，所以恳求开恩、啊、让我死也死得明白一点。所以不要拖，你拖越久情形越恶化，好像伤口会流脓的、啊、再来一个就是说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也就是说你生气了，你会做一些事情，讲一些话等等，那特别传谣言的时候，你就给魔鬼留地步。在教会之中，因为现在说的是教会弟兄姐妹之间，如果你留下一些这种没有解决的问题摩擦，教会一定会出问题的，你就给魔鬼破坏教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破口。所以生气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啊、而至于是什么，我想自己心领神会，你应该知道。再来一个，不要偷窃。以前的时候还真的有小偷信主了，现在我们当中大概这种小偷不多，因为现在连偷的机会都不太多。以前挤公交车会偷， 在加拿大你坐什么公交车，但很少吧。然后上门去闯空门的小偷 大概也不多，不过我们的工作环境中却有可能偷窃你老板的时间，做你不该做的事，这也是一种偷窃，只是比较文明的偷窃，高等偷窃啊。读了博士以后，我们的偷窃都是用这样偷的，包括智慧财产也是偷啊，或者上班时候不做公家的事情，做你自己个人事，哎，也是偷窃啊。我真正的有个弟兄在美国，他常常上班几天，有时候教会有什么事跑出来替教会影印东西啊，做什么？我跟他说，这是偷窃，你拿老板的薪水，你做教会的事，上帝可不欣赏你做这种事情啊。要做这种下班以后去做，你干嘛上班的时间跑出来去做教会的事？你不要以为这是神圣的事情哦，你的手段不神圣，神不悦纳，这也是偷窃。所以不但不要偷窃，相反要正经的工作嘛，然后你可以有挣钱，挣钱的结果不是只是养家活口，包括分给需要的人，对，供应别人的需要、哦、这也是一种工作上或者金钱的态度。那第四个，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要听见人得益处。然后后面有提到说什么愤怒冷闹啊，什么这些话语不可以出口，不可以说这种破坏性的那种伤害人伤害教会的话。那当然首先要知道造就人的好话，造就人的话不一定是顺耳的话，有时候你要劝诫人家犯错了嘛，提醒他弟兄不要这样做，你这样做再做下去我告诉你家庭就破坏了，你对不起老婆，你对不起神，你知道吗？劝诫的话不好听，可是该说，这叫做造就人的好话。你的粉饰太平了，就是啊，没事没事，我告诉你，等到他出了轨了，出了事了，你就说我那时候就看到他跟一个女的勾勾搭搭，我想早晚要出事，果然出事了，意思就是你是先知哦，乌鸦嘴，早点劝诫就不会有这种事，你三年前就看到了，我就看着可能会出事，就你什么都没说，对不对？好，三年后啊，果然出轨了，你说我三年前就看出来了，你是标榜你是先知是不是？还是你该说的没说，三年前就该劝诫，你没劝诫，所以我们彼此劝诫，而不是要等到谁。所以通常教会都是牧师啊、牧师母啊去做黑脸啊，劝诫都是他，最后走路都是他，被 fire 就是他。我们都是好人，我们都是白脸，都很有爱心，最没有爱心就是牧师，只有他会讲这种话，其实不应该是这样，我们彼此劝诫。第二个，不要说破坏性的话，有些人我是说跟生气有关，一生气起来有时候啊，那个口不择言。有一次我在教会，一个姐妹打电话来，牧师赶快来救我，怎么了怎么了，我老公在发飙了。我去到家刚进门，她的丈夫在这里面生什么气啊，导火线什么我不知道，哇大骂什么的，他把他老婆祖宗八代都骂了，你知道吧？我一进门就听到了，我平常是笑笑的什么的，那天我可是发火了，桌子一拍，你敢，嘴巴给我闭起来，你是我给你施洗的，早知道应该在井里是把你淹死算了，你说什么话啊，你是基督徒，你可以骂你老婆骂到祖宗八代啊，基督徒你说得出这种不合圣徒体统，哇，我吓到了，你知道？哦，这我们家乡人都这样吵架，都会这样讲。你现在是信徒，你胡乱骡子脾气，你少在这里给我发飙！我告诉你，但我借机会要训他一下，真的。哎呀，家乡里面吵架都这样吵的，你现在是基督徒，你说话。你不要说这种话，我就说嘛，你可以骂骂骂，骂完了说啊，对不起啊，那天发脾气了，别放在心上。他说的是轻描淡写，在人家心里那个伤痕有那么简单就过去吗？闭上你的嘴，就圣经上说的，不然你会叫圣灵担忧哎。圣灵在你心里，你说的不对，圣灵会听着哎，你呢？你不理他，啊、把脾气发完再说。不要叫圣灵担忧，不要说这些话。这一切东西都应该从你一切的恶毒，一切东西都要从你中间除掉。然后最后一点是什么？不要心存各种的苦毒，好，嚷闹毁谤这些东西。相反的，彼此饶恕，凭爱心行事，效法基督嘛。那基督是饶恕我们，我们也应该彼此饶恕。总而言之，一句话，记得一件事， 如果我们在主里面都是弟兄姐妹，你再怎么纷争，记得一件事，你好好想想，将来有一天我们都到神那里去，除非我们当中有一个人，不是他就是我，上不了天堂，否则我们在天堂见面就很尴尬了。就是我跟你闹脾气，我跟你一辈子不讲话，好，你不得不讲话，那将来上天堂呢，是不是有一个人上不去了，那就不讲话，就不讲话，一辈子都不讲话，终身都不要讲话。否则如果上了天堂，一见了面，你到天堂怎么办？所以别忘记这件事。或者你准备不上去了，就他上去我就不去了，那好，你就别去吧。你要僵到这个地步吗？所以我们是主里互相为肢体，他是我的邻舍，神怎么样饶恕我，他就算做了天大的事情，我能够在主里饶恕他吗？否则你不要把这件事情留到将来在主的审判台前的时候，那个时候到底谁进得去谁进不去很难说哟。你别以为请他他就进不去，说不定是你进不去啊。所以 我没有说谁对谁错，我现在不知道，因为每件事情都不一样。但是求主帮助我们，基督舍己的榜样，同时我们将来都要在主的审判台前都受到审判。因此我们该做什么，该怎么说，从这个角度来思想，或许我们会有另外一个不同的一个解决方案。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真的是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得到新的生命，我们能够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但是也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在生活行事言语上各方面，是不是都能够活出因为认识基督而有的那种馨香之气。求主光照我们的心，好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靠主的恩典，每一天不断地致使我们肉体中的败坏，而能够每一天一天比一天更加的像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